那些来参加禅修的人，参加阿姜那的禅修的人，请举手。不错。那些清迈来的大学生，今天早上你们听龙波的法听得懂吗？谁听不懂的请举手，胆子大一点。你们都听懂了，那龙波就问了，我们修行是为了什么？为了离苦。苦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离苦，苦依然存在，五蕴还存在，但是心已经摆脱了苦，这个称之为有余涅槃。这是五蕴还存在的涅槃，那个是阿罗汉的境界，还活着的阿罗汉的境界。还有另外一个是灭苦，灭苦就是灭蕴，离苦是摆脱蕴，灭苦就是灭掉蕴。比如佛陀现在已经是这个大波涅槃了，那个是属于称之为这个无余涅槃，就是什么都不剩的涅槃，但是并不是空。别以为说涅槃了就空了，那个是邪见。涅槃了之后还有某一个世界，没有佛陀，还有这个那个，那个也是邪见。我们知道了说我们是为了要离苦的，最后我们才能够彻底的灭苦。离苦的意思就是摆脱五蕴，摆脱名色身心。我们要想能够摆脱五蕴，也就是不再执着抓取它，一定要清除欲望，要清除想要，有想要就会去抓取，一旦抓取心就会挣扎，就会苦。我们要想能够清除欲望，一定要去清除无明，也就是不知道，不知道什么，不知道苦。那个称之为苦的事物，并不是我们世间人认识的那个苦。那个苦，佛陀教导我们的那个苦，他在早晚课里面有，那个也就是，总而言之，无取蕴本身就是苦。无取蕴，很多人会发懵，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拥有的那个无蕴，那个称之为无取蕴。有些蕴并不是取蕴，比如说出世间心，那个不是属于这个取蕴。不过当我们所拥有的名色全部都是无取蕴，也就是说我们的身跟心本身就是苦。因此一定要懂得，先要了解什么叫苦。这里面的苦是指苦的圣地，苦的圣地，而不是这个苦的感受。感觉到酸痛，那个属于苦的感受。还有这个苦的法印，那个是属于三法印里面的，意思就是被逼迫。比如我们的身体坐着，就会被逼迫着要换姿势，也就是酸，非常的酸痛，就一定要站起来走。因此苦有好几个地方，那如果在三法印里面的意思就是被逼迫。如果在这普通的状况，世间人认识的苦是生苦心苦，那个是，但是苦的圣地里面，这个生本身就是苦，这个心本身就是苦。我们要学习，要照见到这个，有决心去觉知身，有决心去不停地去观察心，不停地去觉知，是以安住且中立的心。一旦我们的心安住，就变成知者观者，常常的观身，常常的观心，就会知道实相。这个身，这个心，不是什么好的宝贝，这个它本身就是苦，它是负担，是包袱。有时候是因为无常而苦，有的因为逼迫而苦，有的是因为不在我们的掌控的范围而苦。那个我们看到无常苦无我，名色的无常苦无我， 那个其实我们就在知苦。如果什么时候知苦，愚痴就会消失，就没有了无明。什么时候知苦，什么时候就断苦因，欲望就再也不会升起，就彻底的一断永断。断什么时候断苦因，灭也就是涅槃，就会在我们的眼前呈现。涅槃本来就存，已经存在，就在我们的眼前，但是我们看不见，因为我们的心的品质不够，我们的心还是很肮脏的，是因为无明而染污的。有这个无明，就会有智取。我们就一定要去提升我们自己的心，不停地去学习生的思想，探究心的思想。最重要的工具，探究身心的非常重要的工具，第一个是觉性，这个称之为四念处的觉性。四念处的觉性跟一般的觉性是不同的。一般的觉性，如果我们的心是善的，就已经是这个有觉性的了。但是在四念处里面的觉性，是指这个觉知自己的身，觉知自己心的觉性。这个是第一个，就是要常常的去能够觉知自己的身心。第二个是让我们的观察会正确，也就是这个禅定。禅定，这个别轻易的把它翻译成为宁静。禅定的意思并不是宁静。禅定，我们要用的是这个心安住的那个状态。心安住和心宁静完全是两回事儿。心安住，安住就好像是我们的心从抽身出来变成智者，变成观者。我们的心，这个如果像这个部队的话，就安住，就像我们就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基地里面，这个在我们的这个防空洞里面，敌人来来去去，我们全看到，我们并没有跳进去跟他们去这个插一脚，或者是我们就像在马路边上，我们站在高楼上面。高楼大厦里面车跑来跑去，非常的多的车，但是我们安住就在我们在这个那个高楼上面，我们只是一个观者，只是旁观者，我们就会看到在马路上面的所有的一切看得很清楚。如果我们站在马路中间，那个这个车冲来冲去，我们就看不见，我们就会发懵。就好像我们要很清楚的看到森林，那也就是要去看到这个山顶，去往下面看下去，那哪里哪里全看得到。但是如果在我们在树底下，我们是看这个森林是看不清的。我们的心一定安住，一定要抽身出来，从那个所有的现象里面抽身出来，从所有的现象里面抽身出来，这个称之为心必须安住。那之后我们就可以去看到所有的现象，无论是色法还是名法，就会看到他们的生灭。或者是我们安住，就像我们这个站在这个岸边，在河岸的边，我们看到水不停地流过，看到这个水不停地流过，有时候会有这个狗的尸体来了就走，有时候这个那个树木飘过来然后飘走了。我们并不跳到水里面去，我们这个安住在岸上，我们只是观者。这个有心安住的这个状态，是源自于这个有正确的禅定的结果。我们别把禅定翻译成为宁静，那个太肤浅了。安住的状态会让我们抽身出来，从那个所有的现象里面抽身出来，然后我们就可以变成一个如其本来面目的去看到那个现象呈现实相的人。比如我们去开会的时候，人群里面的时候就翻一团糟，我们就看不清情况。但是如果我们是圈外人，我们就很容易了解到具体的情况。我们在自己的公司里面，我们在赚钱，这个一整天都是这个忙到晕头转向，我们不知道我们昨天发生了什么，但是就会去请那些顾问。那顾问他是圈外人，那个他来看我们的公司，他很容易看，但是我们就一直在沉在里面。但是外人他们很容易看到说我们公司究竟发生了什么状况。那个心安住的状态，其实就是心抽身出来变成智者，变成观者。摩拜，醒一醒。 你把电风扇关掉。这个因为你越讲法，这个声音越消失了，这呼吸不顺畅。什么时候心安住，心就从那些所有的现象里面抽身出来，就会清楚地看到所有的现象。比如我们生病了，我们的心抽身出来变成光者，就会看到身体不舒服。身体这个躺着翻来覆去的，心是光者，心并没有痛苦，心并没有跟身体有任何的这个交叉。这个我们的心抽身出来，那个称之为我们的心拥有镇定。不是这个很肤浅的那种禅定，心安住的这个状态是属于镇定。镇定是升起智慧的精英，因此我们一定要有心安住，便是智者观者的心。我们有决心，不停地去这个紧随着感知到身的变化，紧随着去感知心的变化。心就只是作为观者。在身体里面就会看到，一会儿吸气，一会儿呼气，一会儿行住坐卧，一会儿苦，一会儿乐，就会在身体里面。那心只是观者，就会这个清楚地照见到身体，因为并没有这个跳到这个身体里面，并没有去干预身体。观心也是同样的，心安住变成观者，苦乐他们来了也知道，痛苦来了也知道。心并没有跳到苦乐里面，好坏来了之后就只是了，并没有这个迷失在好坏里面。安住的就是这个安住的心，可以让我们真的可以修习毗婆舍那，决心去捕捉到这个名跟色。但是如果心没有安住，就不会升起智慧。智慧是源自于镇定。因此，我们比如我们修行了之后，去紧盯手、腹部、脚。我们的心跑到手上，我们的心跑到脚上，我们的心跑到腹部上，我们的心跑到呼吸上面。进行的时候，这个心跑到腿上、脚上面，这个是属于心没安住的状态。怎么样做可以训练让心安住？首先，修行什么一种禅法，什么禅法，只要是自己擅长的，就一种就可以了。比如佛陀呼吸，或者是西佛护陀，都可以。那个或者是一味的佛陀也可以，只是一味的呼吸也行。但是我们并不是为了让心宁静，我们并不是为了让心快乐，我们修行并不是为了让自己变成一个好人。快乐、宁静、好，那个也是无常的。我们需要的是看到身体在呼吸。假设我们在西佛呼陀，很快跑去想别的事情了，忘了呼吸了，忘了佛陀了，我们就可以快一点知道，我们就可以快一点意识到说，哎，忘了，又忘了自己了，又偷偷跑去想别的了，迷失到念头里面去了。一旦知道说自己迷失在念头里面了，我们再行重新来西佛护陀，那个迷失掉的心，那个扔掉它，别拉它回来。这个是修行人100%的都会错。一旦看到心迷失了，就把心拉回来，那别去这个拉它回来。各种各样的心一直处在生灭的，别去对过去的心这个念念不舍。迷失的心是不好的心，这是不善心。知道的迷失的心，这个已经是属于大善心，而且是有智慧的。因此我们西佛呼陀继续，或者只是西岐，或者只是佛陀也可以。最重要的是在于及时的知道心没有安住的心，心没有安住也就是心跑掉的心，心跑掉的心。比如我们有时候在观呼吸，心跑到呼吸上面去，浸泡一动不动的浸泡在呼吸里面，这个称之为心没有安住。如果我们及时的知道心跑到呼吸上面，心就会自动自发的安住。或者是我们佛陀心跑去想别的事情，忘了佛陀了，我们意识到了，心就会自动自发的安住，及时的知道心迷失。有非常简单的原则，什么时候决心及时的知道心迷失，知者的心安住的心就会自动的升起。因为知者的心跟迷失的心是相对的，一个正反两面，一旦没有觉知就会迷失，就只是这个而已。因此你一定要修行某一种禅法，然后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宁静也可以，散乱也可以， 这个有的只是要去知道就可以了。心宁静，我们满意，知道满意；心散乱，不满意，知道不满意。就是这么不停地去观察，很快就会自行开发智慧的。到了某一点，心就会对所有的一切都保持中立，禅定，最高的禅定，你是来到这个中舍，来到中立的状态。因此，如果我们去训练心跑了知道，跑了知道，接下来心就会保持中立。跑也是无常的，这个智者的心也是无常的，他们是全平等的，就会看到最后来到平等，看到智者的心、迷失的心完全是一样的，全部都是生了就灭。因此，包括我们临智者的心，我们也并没有去追求，我们并没有要禅定、要快乐，我们什么都没有要。我们要的、需要的只是看到事实，一旦看到了实相，我们就没有要抓去实相。我们真正的目标是要离苦和灭苦。因此，比如佛陀教导我们修行人，有的人修行呢，是为了可以获得利益，那个用法可以去这个赚钱，追求利益，就像那些想得到这个财智，但是结果拿的只是书页。有的人这个是修行了之后，是为了要获得好的戒，那个只是这个树木的皮。有的人想得到这个好的禅定，那个就好像什么，禅定是这个树枝，那个真正的智慧才是真正的才智，树干真正的解脱才是真正的实质。那个我们真正的目标是这个解脱，是离苦，是灭苦。戒定慧仅仅只是这个那些这个辅助的工具，让我们得到最终的目标。我们想来到这个材质，我们一定会见过这个树叶、这个树枝，然后树皮。有的这个没有来到这个实质。如果包括临着于智慧，也就是等于是来到了这个树的肉，并没有来到这个树干。真正这个实质是离苦跟灭苦。要想能够这个离苦，要想能够灭苦，一定要开发智慧，看到生的实相、心的实相。一旦看到了身心的实相，就再也不会有这个不自然的那些欲望跟想要。一旦没有了想要跟欲望，心就不再挣扎，心就没有苦。听法一定要听到这个实质，如果只是透过念诵跟背，根本什么也不得不到，或者修的只是在紧盯那个，什么也没得到，只是得到禅定而已。听龙婆第一次都会太难，那个以后可以再慢慢听听那个 YouTube。 事实上龙婆讲的所有的那些全部都是在 YouTube 里面，努力的去听龙婆的 CD， 去听龙婆的 YouTube， 有一天就会明白龙婆所讲的这些，就会知道说，实际上我们所有的修行，就好比是我们在这个一个缸里面在游泳，哪里都没有去，就一直因为自己无知，然后控制在里面，不知道什么，不知道修行的原则，就一直在那里面绕来绕去的。这个只是心一会休息，一会宁静，一会散乱。一直逃脱不了这个圈子，一直一定要训练。首先第一个训练要有决心，不停地去及时地知道身，知道自己的心，身体动觉知，这个心动觉知。第二个就是一旦我们的心动了觉知了之后，我们就会获得禅定。一旦有决心，有了禅定了之后，这个正念正定升起了之后，就会这个决心会这个扶持镇定，镇定也会扶持决心。总而言之，修行修习毗婆舍那，也就是要有决心，这个如其本来面目的去观身观心的实相，实相是三反应，一定要看到名色身心的三反应，有决心知道身心的实相。要想能够知道身心的实相，一定要是以
安住且中立的心来知道，也是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有决心去如其本来面目去了解到身心的实相，这个是修习四念处。这个修习四念处，修行四念处，要想能够获得智慧，一定要有禅定，也就是心一点安住。所以龙婆伽会总结说，要先修习毗婆舍那，要有决心去如其本来面目的去观身观心，透过以安住且中立的心，这个心有禅定的心就会安住且中立，有一丁点禅定只是安住，但是不会表示中立，一会儿满意一会儿不满意。这个最高的禅定是这个中舍的禅定，心保持中立。如果我们有决心去如其本来面目去的观身观心，以安住且中立的心，如果常常去照见实相，如果在某些片段我们做不到，心太散乱了，观什么都观不了了，去修习奢摩他，曾经佛陀就去佛陀，然后去及时的知道心的散乱，就会自行宁静。曾经呼吸就去呼吸，一旦心散乱，及时的知道，就会自行宁静。因此，修行任何一种禅法，最重要的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我们的聚焦的焦点是这个。因为跟佛陀在一起，跟呼吸在一起，心跑了扔掉它，然后继续跟佛陀呼吸在一起，心就会慢慢有力量。这个心跑来跑去的心，它是会消耗体力，但是安住的心静止不动，安住在单一的所缘就会有力量。因此修习奢摩他的阶段是以单一的所缘作为，心是一，所缘是一，所缘是一的意思就是单一的所缘，比如说佛陀呼吸，或者是西佛呼陀，如果不停地在变来变去，所缘不停地变去，禅定就没有，就会这个心会散乱动荡不安。因此我们无法以安住且中立听照见身心的实相，我们就要回过头来心去提升心，安住且中立修习奢摩他。这个修行一种禅法，直到我们的心宁静于单一的所缘，一旦宁静了之后，别就只是宁静地待在一起，一定要开发智慧，把心推出来变成观者，然后去看色法名法他们去工作。在奢摩他的阶段，心是一，所缘是一，他们在一起。这个毗婆舍那的阶段，心是一，所缘这个是有五个内，色声香味触法，心是观者。那个修习毗婆舍那的时候，这个心是一，所缘并不只是一，是不停的在运动变化，实际上运动变化，但是所缘这个依次来一个，毕竟有六个根门，色声香味触法，但是心在感知所缘的时候一直只能觉知一个，一旦一直觉知一个，就会看到三法印，就会看到这个的三法印。这个禅定称之为这个观常，也就是能够看到所缘每一个所缘的三法印的禅定，那个同样也是一，但是不只是单一的，它是一次一个。如果修习奢摩他，心是一，所缘是一，所缘就是单一的，心是单一的在一起。如果是毗婆舍那，心是一，所缘是六个根门，但是它一直来一个，在眼睛看见的时候耳朵没有听到，专心在闻的时候，包括闻着来咬，我们也不知道。因此心一直只能够觉知单一的所一个所缘。因此这个止禅是这个心是一，所缘是一，但是观禅这个一次只有一个所缘，就是来了就走，来了就走，真是心是观者。就像我们站在这个河的旁边，看到所有东西飘来飘去，但是我们是观者，那个来的那个事物全都会走，有非常多数也数不清，但是那个观者只有一个人，是作为观者观来观去，然后结果一会跑去看别的东西了，那是散乱，忘了看这个河了，也就忘了看自己的身心了，就会散乱，就会再一次回来休息奢摩他，跟佛陀呼吸在一起，然后心是一，所缘是一，有了力量，然后就去这个休息毗婆舍那。要修到这个程度，一定要抓住原则。至于说大家在争辩说哪个形式更好，那个是对于那些根本不了解修行原则，他们会去争的。 是佛陀更好，是这个富不生将更好，富不生将比佛陀更好吗？这个萨玛兰比那么怕他念诵更好吗？光感受比这个农波田的手部动作更好吗？那个全部都只是在外壳上面去这个争辩，每个人都取决于自己擅长，完全是一样的。最重要的在于是
是不是有正确的决心，是不是有正确的禅定。
如果决心正确，是属于四念处的决心，去观身观心的决心。四念处的决心有两个阶段，第一个是这个觉知到身心本身，那个称之为观道境界。第二个阶段修行是为了得到智慧，也就是看到三反应，这个称之为在修习这个正念。最开始是看到境界，比如说苦乐好坏，一旦修习那个四念处越来越娴熟了，就会看到苦是无常的，坏是无常的，苦乐好坏是无常的，这个处于正念。至于正定是心安住的状态，心安住这个不是心，这个正定不是心，是心有正定就会安住。从所有的现象里面抽身出来变成观者，决心捕捉到身心是观者，身体坐着心是观者，身体呼吸心是观者，身体走心是观者，就会看到这个身体不是我，身体是被觉知观察的对象。苦乐升起心是观者，善不善升起心是观者，就会看到苦乐好坏不是我，不是我的那个是来了就走的事物。知者的心本身也是生了就灭，一会儿变成想者，一会儿变成紧盯者，一会儿变成去看听闻触禅，去心里面去想。因此知者的心本身也是无常的，不停的修行会发现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恒常不变的，包括知者的心本身。但是我们现在一定现在有知者的心，这个诀窍在于要想修行能够得到结果，一定要训练心变成观者，能够让我们的心变成观者的这门学科称之为这个无上心学，那个简单的说称之为心学。这个无上心学也就是学习这个透彻的了解心，我们就会获得智者的心。获得了智者的心了之后，我们就开始切入到慧学。慧学也就是有决心去觉知身觉知心，以安住且中立的心，如其本来面目的去知道。开发智慧一段时间之后，心就没有力量，再一次回来去奢摩他，就相当于是充电，有了力量又去重新开发智慧，就是这样不停的这个绕来绕去的。奢摩他皮婆舍那就不停的交替进行，一定要知道现在应该休息奢摩他，就应该休息奢摩他，现在休息皮婆舍那就应该休息皮婆舍那，而不说是这个一直是埋头苦干。当然也不用抓住时间说休息这个奢摩他三个小时，开发智慧三个小时，如果这么做是不会修行的人。佛陀他开始说这个应该以这个极大的智慧来修习的两个内容是奢摩他跟皮婆舍那，这个怎么样是叫以极大的智慧去修习，就知道说现在应该去修习奢摩他去修奢摩他，现在这个时候应该修习皮婆舍那就去修皮婆舍那，如果只是修奢摩他不容易修习皮婆舍那，这个是没有很大的智慧，这个是愚蠢。我们的工作是这样的，能够开发智慧就开发智慧，开发智慧不了修习奢摩他，没有哪一点说这个不用修行，也不用按照小时来分说这个小时这个那个小时那个样子，那个已经被骗了。修行虽然修行从一醒来到睡觉之前除外的地方，只有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需要用到思维的时候是除外的。比如说大学生在学习上课的期间，学习的期间我们的心一定要专心于学习，而不是专心在呼吸跟佛陀上面，否则你肯定不及格了，佛陀也帮不了我们，帮不了，因为你还愚蠢的，你又不知道自己的职责。
从一醒到睡着
去休息，这个应该休息什么他就休息什么，皮婆舍那就去休息皮婆舍那，皮婆舍那能关心就关心，关心关不了就去关身。身体是心的家，心是家的主人，这要想抓住主人，能抓主人抓主人，能够抓不了主人就到他家里面去守，就会碰到主人，也就碰到心。能够关心就关心，关不了心就关身，既关不了心也关不了身，那个就去休息奢摩他。 没有哪里说到说不用修行，那个说等一下下课了之后再回家了，但是龙婆没有说请你们不要修行了，但是我们自己这个不修行了，一旦说龙婆让大家回家，然后大家叽叽喳喳的开始聊天了，没有决心了，你只要去训练。接下来在寺庙的人做长修报告，因为明天龙婆不在。他紧盯，我问你为什么紧盯？在紧盯的背后有什么躲着？要去训练，去观，别去思维，别去用思维去回答，当然要去看事实。要去训练去看，一定有什么东西在推动让你去紧盯。我们大家去观察那些心声也可以，什么东西在我们的念头背后躲在背后，什么东西会让我们这么想，什么东西我们这么做的背后一定什么躲着，什么东西在我们这么说的背后一直有什么藏着，什么东西在我们念头的背后说的背后，我们的所作所为的背后有什么躲着，那个就会有的时候会有这个善的因，有是不善的心，有时候想是因为心是善的心，因为有善的因，然后就会是这个想的是善的内容，比如说是说是因为以善心躲在背后，这个去说的他心就是说是善的，就会说的就是善的，那所作所为如果这个善法在背后，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善的，那个不去杀，不去偷，不去盗，不去邪淫，那个自动自发的会达成，但是绝大部分时候不是这样的，绝大部分时候那个真的藏在我们的念头说和行为的背后是放了习气，我们想的时候观察，好好的观察一下，我们往往是对自己是偏袒的，绝大部分都是对自己偏袒的，那个是夹杂的烦恼习气了，有些迷失，也有觉得我这个好那个好，我很聪明，然后别人这个都不能理解我，真的太蠢了，这个全世界的人都很蠢，我们想的时候全都是对自己是偏袒的，我们直接去观下去，有时候我们因为贪在想，想得到别人东西，想得到别人的老婆是因为贪心，有时候是因为嗔心而想，有时候故意的，有时候是想透过嗔心在想，然后就这个不知道是非对错，我们的说话也同样的，我们的说话有贪杂在背后会有吗，好好的看那个撒谎的时候背后里面也藏了很多，我们的说话有时候这个孩子也是故意要是装出很有磁性的声音，周围来看起来包括说话的那个语调，那依然都是有这个假的，感觉到吗，我们跟女人说的时候我们就说得很甜蜜，我们跟敌人说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个很这个一本正经的，我们这个说话有时候我们很讨厌这个人，我们就会说说你真好啊，我哎呀你这个真的好可爱，这个真的，那个是在赞美还是那个究竟是赞美还是在什么，那个我们的说话里面夹杂着嗔心的，本来是妒忌别人，他比我们的爱人更漂亮，这个是因为嗔心，带着嗔心在说，有的是因为带着贪在说，想买这样个东西，知道这个很好，而且价格很便宜，然后拿过来说，哎，这个不太好，然后这样他就可以把价格降低一点，谁曾经这么干过，所以这个东西根本不好，你看一下这个有一点小的破洞，就那个边上有点破洞，这么说是因为有贪心在说，或者是碰到一个美女，哎，这你这么漂亮，这么美，那么漂亮，我还说这个我会永远爱你到海枯石烂，这个是骗他的，这是通过贪欲在骗他，说他有的是因为吃说话的，是不知道是非对错，也是而且会去红船开去，包括我们的所作所为也是一样的，有些东西藏着，有是因为贪在做，有是因为嗔在做，有时候因为是吃在做，比如说钓鱼那个没有什么恶业的，那个因为鱼是人类的食物， 有哪一个这个法本上面写着说这个鱼是人类的食物，这自己说的，这个是吃，或者跟龙婆学法了，这个是最好的，这个是最牛最厉害的，这个是吃。如果要说的对的话，要这么说，说这个我们的根器跟龙婆学了之后能够明白，这个是对的，这个是事实，并没有去这个看不起别人，说这个龙婆更好，别人更糟，或者是这个更好那个更坏，这个是我们的吃，这个在对比，不停的在对比，要去训练，不停的去觉知自己，一旦说要去训练，马上就开始紧了，要去训练去观，最开始去训练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憋闷的，很正常的，见到龙婆一定会紧张，你修给龙婆看，就像你曾经怎么修的，自己都忘了龙婆，你的心这个有跳到呼吸上面去看，有感知到吗？就去呼吸，一旦心跑到呼吸上面，及时的知道心跑掉了，知道就这么去训练，这样你就会获得正确的禅定，才可以开发智慧。你的心还散乱，你感觉到吗？这个他说他工作很多，你在找借口，每一天我们也不只是晚上在修行，白天不停地要把零碎的事情收集起来，在晚上修行的才可以做得到，如果一整天都是散乱的，从来没有觉知自己，晚上去打坐就会睡着，因为心散乱太累了。先停，你有一点点努力，有点点用功，说这么说是因为什么？你意识到了吗？是有在自我保护，要说是进步了一点点，龙婆说不好，接着去观察，在我们在说的时候有个什么东西在藏在背后，这个龙婆举个例子给你听而已，并没有在批评你，那为什么要笑？有什么东西让你们要笑？感觉到吗？觉得是很好玩，很享受，然后这个心就会冲出去了，这个时候是心是有贪的，在笑的时候是因为贪心在笑，这个好像是在批评别人，谁都害怕龙婆。有一个出家师父每一天然后去龙婆的周围去这个做卫生，一旦碰到龙婆就每一次都会这个紧张，这个跟龙婆待了很久了，这个也还是很害怕，那个不会消失的。去读自己的心，不停地读自己的心，为什么这么去想，为什么这么去说，为什么这么去做，一旦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么想，烦恼习气就不会控制我们的念头，这个我们的这个正思维就会升起，也就是正确的思维。如果烦恼习气生进来，我们就会想错，就会以贪在想，以嗔在想，以这个痴在想，这个以痴在伤害别人。如果我们有决心，及时的知道我们说话的背后，我们的这个言语就会变成正语。如果我们有决心，及时的知道我们所作所为的背后，我们就会有正业。如果我们有正思维，正与正业，我们的这个维持生命的方式就会越来越干净，那个称之为正命。在我们不停有决心，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这个称之为这个有正精进。什么时候有决心，什么时候有在精进，在有决心的时候，这个不善法就会灭掉，善法就会增长，还没有升起的善法就会升起，已经升起的善法就会茁壮成长，这个属于正精进。因此我们有决心及时的读自己的心，就全部圆满一切，有决心不停的去观，身体也在变化，心也在变化，这个是属于正念。 这个在休息四念处，接下来这个镇定就会升起。在及时的知道心迷失的时候，这个如其本来面目却知道境界心，那个时候就会自动自发的安住。我们绝大部分境界就是迷失去想，因此高僧大德就会迷失的迷了知道，迷了知道，事实上快乐知道有快乐心也会安住，那个心是善的知道心是善的心也会安住，如果觉知是正确的话，去训练。一般感冒了之后，那个医生喜欢给药了，让龙婆去睡。但是，那医生重新调整了，每一次龙婆吃感冒药，每一次都会这个很精神、很清醒。还有这个要吃这个抗过敏的药，但是那医生他就不停的在解决问题，而且他也考虑的很周全。一般的情况下，这个感冒药。这个在睡觉之前让龙婆吃，他现在是让这个下午的时候龙婆就吃，这样可以睡着。明天要去外地，如果不用去外地的话，去外面的话，对龙婆来讲没有任何意义，睡不睡得着都没有任何意义。好，请你讲。你全部都忘了吗？别去呵护上面的那个。别去说那个名字，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路。龙婆已经讲法讲了十几年了，今天可能检查不了大家的进度，因为有广告，到了这个结束的时间给大家插一段广告。现在有些地方要安排这个阿伽曼尊者150年的诞辰，要举办阿伽曼尊者150年的诞辰，让每一个省的人都要去庆祝阿伽曼尊者的诞辰，所以就会请求龙婆能够在这个龙婆的寺嘛解脱园寺安排庆典。但是龙婆说，这个我们这边不是这个上座部的寺庙，阿伽曼尊者的寺庙，行的他们全部都是属于这个修头陀行的，所以他们一定要吃头陀行的。但是龙婆这属于这个村里面的寺庙，根本也没有修过头陀行，但是是属于修行的道场，为什么不去找那个其他的寺庙，那个他们在修头陀行的寺庙，比如什么，比如说只用三衣。只有三件衣服，然后有十三条已经记不得了，已经全忘掉了。他说那个去别的寺庙的话，因为没有人去看，这里本来人就已经很多了，不需要去做广告。
他说好，那你这么说这个事也是有道理的，那你要想安排就安排。但事实上龙婆也是属于阿伽曼尊者的孙子辈的徒弟，那龙婆的那些师父绝大部分都是这个阿伽曼尊者的弟子，只有这个龙婆库巴贾跟龙婆舍玛科，其他就全部都是阿伽曼尊者的弟子。因此龙婆如果按照中国人的系统来排的话，龙婆顿长老、龙婆行长老他们是属于这个师伯辈的，那个师伯师叔。那阿伽曼尊者呢，那称之为什么，这个师祖，师祖，因为说的是这个那个潮州话，就是爷爷辈的师爷。这个在阿伽曼尊者这个体系里面，这个有非常多的分支，这个数也数不清，非常多的弟子，非常多，绝大部分都属于上座部，绝大部分上座部的这个寺庙都属于圣莲寺庙，而且绝大部分都是在东北部，其他地方不太有。在这个村屋里，这个上座部只有21个寺庙，只有一丁点。但是在这个上座部的寺庙里面，但是也并不是说这个都是在持这个头陀行的，比如说这个袈裟，这个袈裟你已经不是自己这个染的，有布，有时候是有这个上衣，有时候白天会这个收掉一件，那就慢慢越来越少，越来越松。有时候晚上这个有的寺庙晚上可以吃那个葵花籽，龙婆曾经碰到一个地方，一到了晚上去那个寺庙，他们正在围在一起说他们在吃什么，然后去了说算了，来那个师傅来过来吃这个吃那个巧龟，还说这个巧龟是药，那是生了什么病要吃药，不要并不是吃着玩，那个是属于在于我们的动机。事实上那个真正持戒持得很好的寺庙已经不太多了，像高僧大德们，比如龙婆图依长老的寺庙，他是非常严格的，阿姜摩诃布瓦尊者都很竖起大拇指的，这个他们把这以前的高僧大德的那些规则用得很好，但他现在老了，可能已经不行了。就好像是高僧大德是最绝顶的，然后就越来越松越来越松，到了龙婆这个已经是村里面的寺庙了，跟他们是比不了的，这个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的。我们大家也是来跟龙婆学的，可能大家以后同样也跟龙婆无法相比了，那个龙婆是属于这个已经是很接地气的了，那我们大家呢是在地底下面的了。如果不修行的话，现在修行修到哪个阶段呢？那现在已经来到谷底了。那现在呢？现在已经进步了，已经来到山谷的边上面了。以前的高僧大德他们是这个属于山顶的，他们非常的认真，他们修行很厉害很牛，我们现在这个越来越松越来越差。为什么现在的出家人越来越这个差？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已经不支持了，现在这个时代的出家人很困难，去进森林也很难了。这个是这个国家森林不允许进，这个出家人要修行，出家人要去行脚进行，在寺庙里可以进行，如果去森林里面去行脚几乎不行了。出家人全都有手机了，那个手机，现在的手机不只是这个接听，这个是来玩上网的。出家人上网的话，没有哪一位会最后会走出一条路的。龙婆跟自己的弟子讲：“你们别玩这个上网。如果你们证到三果，龙婆就不说什么了；如果没有证到三果，一旦看到了那个花花公子的一些图片，那个什么黄片，所以一看到说哦，那个全都是有业报的。”这样修行就会很困难的。这些东西现在这个太舒服了，生活太舒服了。 因此修行这个烦恼习气一直在，要想战胜它，要想真的是逆流而上，这个很难的。以前的高僧大德他们就是，他们那时候的烦恼习气不是很强，世间的烦恼习气不是很强，我们现在是特别的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要想真的能够脱险，一定要非常厉害，非常忍耐。但是我们大家已经投身在这个时代，帮不了了，对吗？谁有问题，就去跟指导老师们去请教。